我们呢就共修之前呢，我们大概的简单的就是说一下，就是如何去发菩提心之类的。共修的时候，就大部分的人都对菩提心的教法比较熟悉，但是真正的要做的时候还是很不一样。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经验。所以呢，就是助念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像平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众生，有很多的人，有就是很多事情发生，所以有很多就是当下的这一刻又有很多人面临生死，就是面临病痛，面临各种就是焦躁不安的这些，有些晚是晚上但是睡不着，有些躺在床上但是就是怎么讲呢，还是眼睛睡不着一样，有些可能现在在这种怎么讲经历很多快乐，有些人也在经历很多痛苦，所以有些人面临各种的不确定，包括有很多地方呢有饥饿，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有安乐，就是有苦渴的地方，有食物短缺的地方，有很多的这种世界就是知道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我们不是看了一个消息上面说每天这个世界上去世的人就是大概好像算的是多少，20几万人吧，好像20万多一点，像25万到20万之间，所以人都有每天都去世这么多人。那其他的更不用说，好像就是地上的动物被人杀的这个都是多少个亿来计算的，有一些是鱼啊之类的，就是是以这种好像是没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千亿甚至更多吧，有这种我看到一个数字，但是现在我暂时想不起来。但是不论如何，有这么多生命就是面临生死，所以这时候我们作为就是一个共修的一个习惯，就每天就发了一种愿，说为其他众生就是的福祉而去做事。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把共修呢变成一种实践这种愿的一种的方式，就是为有时候我们亲手就是亲自去协助一些事情，就花时间精力之类的。这一方面也是不是我们面对面的做事情，但是同时呢就是念诵经文来回向给众生。那这里呢有一点像就是你帮助别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修你自己的心。那同时呢就是念心经，这时候经咒它有大的就抄写传诵集体奉诵啊，然后就是讲解，这些有它特定的不共的一些功德，这个在其他的很多的经里面都讲的，就是佛经的这种抄诵听闻讲解，这些有它的一种的功德。主要是一念的这种安住在境界上空性当中都有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相比较我们在漫长的轮回当中的一直的迷茫或者是一直漂泊，有一点像怎么讲呢，在黑暗里面摸索了100年或者1000年，突然有就是一盏灯或者一轮太阳照亮了这个刹那间，哪怕是就是都有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人说像黑夜里面走路的人看见了这种闪电的这种一刹那间照亮了前面的路一样，如果稍稍能够安住在空性的这些见解上面，对于就是有点像震动这种无名的大山，被空性的这些见解都有极大的这些力了。所以我们呢今天呢就念诵心经。念诵心经之前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有时候讲到六道众生的时候很抽象，六道众生是不是就是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一样坐在不一样这种一个城市的居民一样，就是但是你可以想到这个就是时空这么广大，那在这个里面 必定必然有很多的这些无量的众生。所以如果在冥冥当中有其他的这些佛菩萨以及修行者也在就是为整个众生的安乐就是积累很大的这种能量或者是福德资粮一样，就帮助众生。比如说有发愿的这些众生呢，其实有这种一方面是修行有成就的人帮我们，就是普通的这种修行者，另一方面是我们把其他的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修行的作为对镜来就是修自己的心，也帮助他们，有点像类似的。比如说我们说蚊子苍蝇啊，这类的蜜蜂啊，他们有没有帮人类呢？其实有，就是地里面的蚯蚓，什么包括各种昆虫，这些他们的运动，他们就是给我们整个环境带来了很多正面的影响，包括传播花粉啊，什么怎么讲呢，就是松土呀，给土地里面很多土之所以有营养，是因为那么多众生死了，所以用他们的身体的这种热量也好或者养分也好，这些有变成植物动植物可以吸收的东西。所以水里面的动物也是一样，他们是一个依赖另外一个而存在，就是相互依赖的用。但心经里面讲的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就是见到一切法的现象本质是一种相对依赖而缘起的，就是说事物的出现，就是现象世界的出现呢，没有一个现象世界可以单独存在，就是它都有其他的因缘来存在。所以用很多经典的比喻说这个树啊桌子啊之类的，但是意思是说现象之所以成为现象，是因为他们有就是正在变化当中的无数的这种的因缘组合。所以一个现象看起来是单一的，但是你如果仔细从时空的前前后后它的因果缘起这样分析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整个宇宙都在造就这一刻现象的升起，它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现象。所以众生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六道当中的事，那些是地狱是地狱，恶鬼是恶鬼，畜生是畜生，天道，这些好像就是一些概念，跟我们好像扯不上关系，甚至我的邻居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其实有关系的，一个国家其实说怎么讲，就一滩湖水，这个湖水就是被海啸或者地震的这时候，这里面的动物都受到影响，生命就叫什么湖不安则鱼不安，有这种说法一样的，它依赖这个环境。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一样，有情众生呢相互依赖，有情众生又跟气世间依赖气世间，就是物质环境，就是生命又依赖物质的这种环境。所以一个人就其他国家，那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喜欢一个国家，但是不太喜欢其他国家，但是我们又受到时时刻刻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不安可以带来很多国家的不安，就有点像这几天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比如说叙利亚那种一个地方，是不其实那个国家也不大，但是他们的一个混乱可以带来全世界的一种的各种纷争各种痛苦。就欧洲那边不是德国他们接收了100万难民嘛，后来就是内内外外就是朝野上下民众就是天天就有那些报道，报纸接收街头街头上看到那些很多要钱的人开始移民，不安全，晚上不敢出门，或者有一些城市怕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然后以至于就生活品质这些都改善，所以变化。所以意思是说好像就其实人和人之间是相关的，所以你照顾别人其实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照顾自己，有点国家和国家也是这样子，团体和团体，人和人一样，你照顾你的家人其实是一种好的方式来照顾你自己。就是你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如果照顾地球的话一样，你生活在地球上其实每个人的尽心尽力 对自己和不论是外在客观环境上也许那个益处有能力大小而别，但是至少心理上面也会有帮助，说我已经尽心尽力，哪怕生死的时候都觉得我这辈子当中能就是能够就是安心的做的事情，所以有一种怎么讲呢，对自己有个交代，对自己有个答案，这个对人的生死其实蛮重要的。有些时候无意空耗时间，然后最后人死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后悔的心，觉得我这一辈子本来可以做更好，也许做什么什么，但是也许会想说啊，我如果做了不好的事情更会有后悔的心，觉得我应该当时原谅这个人，或者当时应该怎么怎么样，如果接受别人的道歉或者是怎么样有伤害的话可能更是如此。所以有父母的话对小孩子，那我当时这样子的话又会怎么样，我父母亲对自己的父母亲会想说如果有不孝或者是有没有尽孝怎么样的话也会有后悔。所以人的一辈子里面也是如此，就是说代代之间彼此之间都是相互关联。所以在心经里面呢主要是说这种的关联，如果你看到本质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缘起性空，缘起的显现的这些事物呢呈现出来的各种因缘制造各种的痛苦和快乐。如果你喜欢乐不喜欢苦，或者想改造增加乐而减少苦，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有点像第一转佛讲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四圣谛的教法一样，说你在经验什么，你先看仔细观察你在经验的东西，不论是苦乐不苦不乐这种种种的感受吧，然后再进一步说这些经验可以被就是增加和减少，或者你不喜欢特定的，这个人都有一样，就是不喜欢某一种的处境，不喜欢某一种的这些短促，包括生命的这些现象当中很多没有办法真正的解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或者是之类的，那么这些如果说你就是说自己不知道以为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就是这样子，那是一种的想法。但是另外一种是你经由观察很多事情之前不知道，慢慢知道的更多，学习学的更多，经验的更多，努力去认知的更多，最后发现就是能够知道很多。所以类似的生活当中的很多苦和乐也是如此，轮回也是如此，到底人生是什么样的现象，生命是什么样的现象，整个存在是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什么样的发生。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有佛讲的这种极地，就是从因上面去了解到底我们正在发生什么。所以如果不了解，就是人不知道历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就这么样，就是衣食就知见，就是见什么今时为见还是什么，就意思是知道历史而就是知道将来怎么做。有类似的，就是说所以苦乐的根源上面是因上着手的话，就是说制造的这根走得比较深。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第二转法轮的这种的佛讲的就是说根本上面这一切现象是缘起性空。所以你如果灭苦止苦息苦或者是超越这一类的局限认知的某一种的情绪的局限是有能做到的。所以这个有点像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证悟你烦恼的时候还会有这种走某一种程度还会有循环，就有点像我看怎么说呀，比如说你在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梦有善梦境有比较恶的就比较痛苦的梦境，但是你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醒过来的时候你不再被善和梦境和恶的梦境或者不幸的这种梦境所转。所以类似的就是当你达到一种的境界的时候呢，你不再你从那个梦境当中醒过来一样，就是智慧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不再被梦所诱惑和所这种梦的这种演绎所欺骗。所以这个有点像修心的这种力量一样，当你到了菩萨的依地 或者说智慧到这一个层次的时候，你不再退转，不再退转轮回，那在这里面还有就是更加清晰的这个过程，但是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要彻底我圆满的证悟佛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就更加细微的心识，前面是知道了本性，然后而证悟，但是如果就是显和空的这个究竟的彻底的要了解，因为显的这个部分呢，一般来讲把它在显宗里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世俗谛，它是佛教里面有些人说讲空的意思，说所有的现象不存在，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佛现象是存在的，现象存在的方式呢，就是缘起性空，它是说没有依赖自力而存在，没有依靠自己单独的力量，事物没有办法依赖自己的力量而存在，是全部是依靠他力观待而存在。所以意思是说，彼和此的观待，没有彼的话没有办法说此，没有此的话就没有办法说彼，一样很多观念都是这种的，就是如果零和一不存在的话，很多数学的这种概念都没有办法存在，一样就是观待而存在，所以现象叫二元的现象，就是二元对立，有逐客的观待，善恶的观待，生死的观待，轮涅的观待，凡夫和众生的这种的，凡夫和佛的这种的观待，所以无明和智慧的这种的观待，所以它是一种观待而有的现象。那这个观待说就是说，就因为彼而所以有此，就彼有故此有，或者这种，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现象，没有实存的本质。这个很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很大的启发，因为平时的时候感受的是不是那么清楚，说现象是怎么存在的。最后你说这些现象都并没有真正的依靠自力而存在，而是一种缘起的现象，所以叫性空，就是本性空。所以这样子，所以唯识宗也好，这些就是现象，依他起。这就是遍计所知，依他起缘称实这种的也了解，中观空性的这些教法里面也是讲说，就是名言上面和究竟上面都有空性。那有些人会说，那既然是空性的话，就没有就是所谓的因果呀、证悟呀，就是意思说现象没有实存这个意思，好像就是因果都被颠覆了。其实也不是，因为就是说，现象没有自信，但是有这种依靠他力，观待而存在的因缘缘起，所以因果这个部分是缘起的部分。再说刚好就是可以侧面就是或者是正面可以印证我这种因果，而不会就是摧毁因果本身。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是般若的教法，二转法轮的精要。佛讲了三转法轮，第一转法轮，四谛法轮，第二就是苦集灭道，这种，然后第二转法轮讲无性的，就是一切现象自性空，这种三转法轮就是佛性如来藏的教法，然后这个部分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更细微的讲心识的这个真相，就是心现象和心，就是心和现象的本质，就是说如何是为明为知的，光明、本性空、如来藏的这些教法。所以般若算是非常重要的大乘的教法，对，有般若的这种八千颂、一万八千颂、一万颂，然后也有两万五千颂、十万颂，很多种的般若。这个心经也有，就是从就是密续的角度解释，或者从显的宗角度解释，显义和隐义的角度解释，就类似的很多种的解释。这个好像是心经是25个偈颂，所以叫25颂，比较短内容，然后就很清楚的写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是如何，之类的一个教法。所以在各个地方呢，就在藏地、汉地哪里都有比较流行念诵心经、抄诵心经。我们那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就是先就稍稍的安住在这种就是利他众的、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上面，你自己就想， 就发了愿的人一样，就是发清净的愿，发清净的心。这清净的心是三殊胜的一部分。说，和这今天有机会就是闻思这种有关于实相的教法，那这个这样的机会很难得，所以愿这个能够及早的成就这个实相，而去帮助众生成，让他们也成就这种诸佛圆满正觉的这种成就。你可以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这些反正释迦牟尼佛，或者是就是或者龙树菩萨或者文殊菩萨都可以，因为这个教法是观世音菩萨和舍利子的对话，你也可以就是观这个观世音菩萨，说发菩提心这样子，说受到他的加持，然后就是及早的能够争取成就这样子。然后再一个就是稍稍安住在无缘空性当中，像刚才说的一样，眼耳鼻舌身所闻到的就无蕴皆空一样，这一切呢都看起来是真实，听到的也真实，看到的真实，但是这个真实是我们的这个心和外面的相暂时安立的一个瞬间变化，根本上面你去越找到它的根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任何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真实，并不是就是我们表面上面看到的见到的一样那么就是实有，那么怎么讲呢，牢固不变，而是刹那间瞬息万变的这种组合现象。所以对此呢就是诸行无常忧漏皆苦一样，所有的一些现象如果你把它看作真实的时候呢，就是漏法，是一种误解，所以会带来很多的这种误解带来的这种错解误解带来的苦。然后只有了解诸法无我的时候呢，就是能够涅槃寂静，就是你能够超越这种二元诸客所带来的迷雾见解，迷惘的见解。所以不论如何，这个是不论我们佛法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很简单的，就是量子力学里面讲的很多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是说物质没有自立，客观，以前都说这是客观的，意思是说它就是不依赖人的心智而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大体上面就大家都感觉平时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科学也这样要证明。最后越到研究物理的这些细微处的时候，就越来越困惑，就是物质并不是以那种我们原来粗大的现象上面认知的那种的角度而存在的。而变得越来越就是诡秘神秘一样的，就是物质的细微的物质，所以有那种叫什么玻璃二象性吧，好像就是这类的，还有就是量子的纠缠啊，还有就是种种的不测不准的这些原理啊，这些里面的到处了，就是说第三者观察者的引入的会影响到这个客体的存在啊，这个在粗大的层次上面是不是这样显现的，但是在细微，因为粗大毕竟是细微来就是组成的，你要观察事物的时候不是观察粗大，而是发现它的本质，要从细微处观察。所以就像疾病一样，你就是要了解到细微的病因病根，然后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跟它相生相克的这些。所以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了外境并不依赖，并不就是怎么讲呢，独立实存，甚至就是主的这个观察者的引入是会直接让客的这种细微的这种存在的方式发生改变。那这样的时候并不在从此以后并不会说心外有物，或者是物独立于心，就之类的，怎么说呢，就是类似的，就是细微处是这样子。粗大的层面呢，就好像就是心是心，人是人，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这种二元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人和物是一种分开，人和人分开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如果你从很细微处看的时候，就是说只有你的那个注意力在的时候，现象，细微的现象就会呈现在你面前，以特定的方式，它边是不一定不是在， 但是只有你注意力在的时候它马上呈现。这以前他们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还有好多个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些大学的老师，他们一起在那个叫什么呀NOVA 那个上面，他们就一解释这个原理，然后做了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然后说怎么解释量子力学的这种概念。这个不是佛教徒他们自己倾向于说，所以以前有社会里面把佛教归到唯心主义里面，然后说一切唯心，万法唯心，这个本身应该是佛教的说法，而是的确是就是观察者的引入会影响到这个就是被观察的对境。这个就是在一般的以前的那种观念里面是很不可思议的，如果你了解它的意义的话，你肯定就是颠覆性的那种了解。所以后来就是说在这边的学界里面好像是说听说就是说物理学到研究到量子力学的时候，因为太过于神秘这样子，就把它就暂时放在那边，而是把里面的很多原理啊这些可以用在计算机啊电脑啊很多方面来就是发挥更大的功能啊这样子。所以量子的这些层面是他们想到经济和应用，而没有把从哲学或者是深度的这些上面，就是看个人，他不会把这个当做最主要推广，因为不生产很多价值，就是有钱啊这些方面的效果。但是对修行人来讲，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种的，可以从某一种上面你可以确定说现象不独立存在于就是自信，有自信的方式存在，甚至就是说不仅没有自信，而且跟这唯识宗讲的一样，心外无物一样，它不离心，或者跟心相关，心可以干扰到它，或者可以影响到它的存或灭，显和不显这种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修心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你所觉察的现象，你所感受的事物，其实有点像你在创造这些现象，同时你也生活在里面，有什么样的现象对你呈现，你要负责任。其实有点像夜的景象一样，这些事物之所以这样呈现，你需要对你自己的显现的像呢负有某一种的责任一样。所以佛也讲，就是你轮回或者解脱最终的制造者其实不是别人，是自己，就是心灵。然后你感受的痛苦或者幸福，很多这是各种不同的业会有不一样的反差，不一样的觉知觉受的能力。所以说菩萨即便是在地狱里面并不感觉得到地狱的寒冷和那种痛苦，因为什么呢？他跟这些业不相应，他的心的这种改变一样。所以以前不是有知名的这种例子说一杯水六道众生看着都不一样，类似的就是说其实你的心的这真正的品质也好，心的这种觉和迷的程度，执着的程度，被情绪左右的程度，被五官所吸引的程度，这些呈现包括一个人可以影响你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或跟你人其他人交流的时候，你可以有苦和乐。对于正面的人，可能非常正面倾向的人，怎么讲呢，有些变成愉快，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这些愉快的经验变成另外的一些人的痛苦。比如同样的场合做同样的事情，在一些人看来其他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或者都是很有怀疑的，值得怀疑的，可能他们会随时伤害我的那种。对于一些人来讲，满天下的这些另外一个人跟我一样，其实没有差别，甚至都跟我亲戚父母一样，就那种。所以这两个人在一个社交环境，用一样的食物和环境当中，氛围当中，两个人其实有点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样。就是心有那种的能力，就是创造怎么讲呢，烦恼，创造即快乐。如果你自己的心创造烦恼的时候，你被烦恼的这种力量所囚禁，就是那种束缚。如果你创造的时候，心里也可以创造天堂，一片净土一样，你活在净土上。所以就是修心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里面最珍贵的时候，见到就是现象的本质， 无自信，就没有自信。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会对痛苦的事情不会特别执着，对快乐的事情也一样，从苦和乐当中都超越的时候，就是智慧。以前有月晨他是说，愚者经历就是既有这种心恶而堕落下三道，愚者心善呢就是投身三道，智者超越善恶而成就解脱。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就是观一下，这样子稍稍安住一下。要安住的时候怎么安住呢？就是说其实你能够了解心的秘密的时候，你能了解现象的秘密，就是你不用就找遍全世界的外面的就是现象去分析。比如说量子物理学是从物质上面分析来得出来的结论，然后但是修行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借助很复杂的系统，你只要自己经验心观察心，然后得出一样的结论。就是比如说烦恼，比如说烦恼好像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烦恼那个烦恼，烦恼制造所有痛苦的这个怎么讲呢，幕后的这个操作原因。就是但是你仔细想说，烦恼在身外吗？在这个土水火风里面吗？也不在。烦恼是在身体里面眼耳鼻舌身里面吗？也不是。就是那是不是在身体和外境就是当中之间呢？也不是。那眼耳鼻舌身心里面一定是有烦恼的，那你去说心在什么地方，那烦恼的投射需要一种力量。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这种就是你可以说安住在心，到底心是什么，然后心静下来的时候，你又有某一种的你让它静下来，这样的时候就是它的能不能明和静两种，就是让心安止清明，然后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观察，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找到它。那有些人说我的心就是大脑的活动啊，就是我们的脑神经的传递啊，那不然应该看脑神经吧，其实也不是这样。这是心灵的现象一样的，就像你紧张的时候会心跳加快，或者是会有某一些方面的什么汗腺肾腺这些的变化一样，但是这些不代表心在那里。类似的就是某一些区域性的这些运动，因为以前我们看了有就是你的这个脑子一半没有了，但是可以被另外一半就是转化，也有甚至有一些人只有脑容量的多少，就是很小，但是他也就是有正常的生活。上一次是哪里，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生命他知道找地方找食物找隐蔽的地方，而且不同的季节他会旅行，像那个水母一样的，但是水母没有心脏，没有那个肠胃，没有脑子，没有血液系统，没有这种，但是他知道怎么去，就是在不同的适合的季节迁徙到不同的地方去生存。所以类似的就是生命对脑和心的关系上面，就是目前就是从科学界来讲还没有清楚答案，但是从佛教里面我们认定就是说心脑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有点像怎么讲，就是说心作用于脑这么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关系。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光是用心看心，说心找这个心也不可能找到。但是如果我们说把它具体放到说肉体的某一个部分，包括脑，说这个就是心，这样子也在肉体里面呢，也是一个。如果说到底的时候，脑子是怎么运作？ 脑子也只不过是就是有这种就是微电一样的脑神经之间就是发射电一样，那最后是不是说这一些电是行，这些化学的反应荷尔蒙或者是这些食物就是说你的变成就外境可以变成身体的一部分，那身体的一部分就是心也是身体的一部分，就是这样子去解释。如果没有外在的食物水果是这样子滋养的话，那这些就蛋白质也不存在，是不是心就是蛋白质的一部分？所以这样分析，不论是如何，我们就是先暂时安住这样子。因为心被惊吓的时候，人连是肉体都可以就是关闭，就晕倒啊，昏沉过去。那本身这两个关系，谁是更有力量，谁是更强，这个就是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说身心的。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以身心合一，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心的这个刹那间的这种的生变。你想那就是怎么讲随着时间来分析的话，心也没有你也找不到心的自信。是不是空性，心的本性是空性，缘起性空，那这个性空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真实的怎么讲呢就是说是一种实有呢，是不是依赖于现象的一种实有呢？这样去观察，就是说就是这种空性本身不是实有嘛，就是毕竟必然空性只是说现象的本性为空，但是这个空是实有的这种概念只是一个概念，心上的概念。但是佛教里面呢不提倡落入到这种知空的一种的边界里面。就是安住在心的为明为知这样的明知这种能力上就可以了。我们时间可能不多，我们去念念一下。第多少页？
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故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德，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
诃。然后再稍稍做一下。就佛教里面就包括中观，尤其是里面有这种五音的这种的分析，四音五音这样子的这种分析，比如说金刚血音呢、离异多音呢、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分析以后，你能够彻底的能够了解，就是这种空性的意思，什么叫远离四边八系的这种空性的这类的概念。我们以前不是有讲的，就是一和多的关系一样。如果一离开一，没有办法说多，就是什么是一，什么是多这样子。就是它是不断的变化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的知道一个东西是不是怎么讲的非复合的这种的现象。所以那就是复合的一切都是就组合现象，所以意思说一切现象。就是无自信才可能呈现。如果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一，但是你又仔细看的时候又是多，那多的东西那内容呢，你也可以把它概念上面变成一，所以这种的就是分析也会破这种它的本性好像实有的这种的概念。所以禅定的所谓的找心也好，这样子找不到，这样子你自己放松，然后保持明知，为明为知，明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就某一种程度上面说，这种心识的，不然的话落入到念头追着念头的时候没有办法，已经陷入了另外一种的就是心念的这种分别，执着的圈套里面也。然后你应该就这种的见解，就是说万法无自性，就是外界的显现显而无实，如同梦境。这是为什么就金刚经这些，这也算是金刚经也是般若的教法，说如梦幻泡影嘛，就现象如梦幻泡影。心里面有这种的笃定和这种的认知，在这种的怎么讲呢，确定当中这样子沉淀。 行，我们再念一下啊，念一下。观自
在
菩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造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愿，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
江和生就是最早翻译到藏文的时候是应该是九世纪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毕马拉米扎，印度就是就非常知名的大班智达，了不起的上师毕马拉米扎，他的上师应该是那个亚纳苏扎，然后也有那个希尔桑啊，他翻译的，他另外还有一个人情对翻译，后来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啊，毕马拉米扎也有他的一个解释吧，所以就是最早期的时候已经就结缘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毕马拉米扎后来去五台山，现在在五台山那边戴罗顶，应该戴罗顶的这边的山，就是那边基本上是空的，但是你仔细看到上面有残余的一些墙壁，据说是在那个位置，就是毕马拉米扎化成红光身，成就红光身，就是说好像这个中文的这个玄奘翻译的还是鸠摩罗什玄奘啊，对，所以这个比较简单。然后改天我们也许菩萨宝曼弄完了以后，也许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心经比较多，比较好看不好的这些，然后再一次按住啊，这一次你可以专注在这种现象无自性上面，先不用看心，就是现象无自性，就是这一切我们最认为真实的，包括身体以及山河大地，这些宇宙万物，没有自性的意思是说，气味上面像刚才我们说的一样，他们依赖观待而存在，而且就是彼此现象间呢，相互好像就无数的影响力，相互彼此造就。但是你如果去离开一切元素，它不成为这个种现象，它没有这种现象的特质，因为离开了其他的一些元素，它就不成为这种现象。所以本身现象具有说 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他有本质的话，一个是诚意自主，就是自己独立恒常的能够存在，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与不能用来做他与本质不相应的这种东西，那现象本身就是突出的活风，以及突出活风融入相互相生相克，也不是克吧，就是相互融入宇宙乍现的时候和最后一末的时候的这种过程。就是这个跟一些科学里面，我以前看到一个宇宙怎么诞生的一个科学的纪录片里面，觉得那种的就是次序和那个安排是跟那个一样的，佛教里面讲的空的这些层面，那个纪录片里面没有讲到什么，但是显得这个层面是一样，因为就是说只要有空间有时间，然后只要有细微的物质，细微的最细微的物质被更大的物质所吸引，就是重力不同的时候会牵引，然后相互牵引而形成这种碰撞，越挤越大，越挤越多，这样子，然后最后碰撞的厉害的时候，物质会改变，就像化学反应一样，里面会释放出来这个液体啊，或者是这些，所以随着它又变成自己的，因为足够大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宣一个，你比如说桌布一样，你中间放一个蛋，桌布被那个钢珠吧，就是压着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往下有个时空的扭曲，有点像那个一个桌布上面你放一个钢球，让它在里面运动的话，它会变成在每一个它到的地方会压出一个痕迹，就是棒棒胎。这个叫什么？在物理学上有这个东西。说以前是说为什么月球和地球的这种的是重力的关系，是相互所以重力吸引。但是那样讲的话呢，就是越接近不是越吸引，就把它抢过去不撞上了，有这种的。但是它这个是因为是这个也是运动的，它自己整个它又围绕着更大的运动，就是一个运动比另外一个大。太阳地月系绕就是在银河系里面运动的话，它算是很小小的，就微不足道的微尘。所以每一个这个比如说大的重力的这个球的话，地球它把与时空什么就这种有点扭曲的这种时间跟速度和重力有关系，所以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恒星绕着另外一个恒星是不仅仅是一个重力的关系，就是这个。所以这样的意思是说，它开始的时候这些水怎么样被挤出来了，火那怎么样就是碰撞产生的火，然后水，所以有点像说空到土水火风，场的这种的空间到场的力量，然后场里面吸引这种的场更大的这些产生就是更大的能量和物质的聚集，然后越物质聚集的时候产生热量，因为相互的碰撞，然后产生水，然后产生土，毁灭的时候刚好跟这个相反的这种的流程。所以就类似的就是那看到的那个的时候，当时还是觉得就本身对佛法的这些讲的这些我们当然很有这种信心，但是如果以这种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更加一目了然一样，就是对他们讲的这种说明。然后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就是外境没有一丝一毫的独立失存的诚意自主的特点。我们有时候说常，因为他们是刹那间变化的无常物，一不是一个，是无数的影响力而造就一个现象的升起，这种。所以自主呢没办法，因为怎么讲呢，因为本身是组合的现象，是多元的这种现前，所以他离开常意自主的话，就是我们按照佛教讲的话，也是说没有这种自信，没有自信。有自信的意思是他有自主自控或者是常恒常这种能力，因为他是刹那间随着时空的这种因缘的组合而变化现前。所以这是一种，因为空性的结识和肺非常非常的深奥和复杂，所以叫妙有空妙有这种的现前。但是我们在这个轻层次二转法轮的时候，最粗浅的一种解释是这样解释，这样理解的话也是对的。 要不然就是要刚才我们说的五种因这样子去分析，以后你会有比较更彻底的一种的答案。嗯，这个时间也比较长，我们就不堆到一起说。然后，但是你可以在这上面做稍稍做一些沉淀，就是现象不时有的这种。从根本上面来讲，有点像梅芳仁波切的梦和这种心的较量和辩论。辩论，梦说他是心，是心觉得自己很有理，是真实不虚的，只有梦是假的。然后就说了很多说梦的种种的虚幻。而梦就反驳说，就是真实的，所谓的真实跟我的梦没有什么差别，本质上。最后就是说到底以后，有两个人，就是一个说服不了另一个，但是最后有仲裁的所谓的这种智慧去了解以后说，其实你们两个是一回事。最后梦和心相互融入，就是无二无别。这个过程，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析梦和心的这种辩论。所以但是暂时呢，就这在这种就是观现象如梦，这是什么？我们再读一下啊，你们会有那个唱诵的会吗？心经会唱诵？不会唱，因为不会唱。慢慢唱。观自在菩萨，心生南无阿弥陀佛，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无色，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把后面唱的不会。 梦想究竟夜半三世诸回忆波罗波罗蜜多故的阿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罗波罗蜜多十大圣处十大明处十无上处十无等等处诸一切苦真实不虚故事说不不你多久其实我成年的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容易唱。其实这个里面最有名的几句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很经典的那种句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果你执着什么的时候，你就这样想，就是遇到贪的时候，就是我贪不异空，空不异贪，就是这样子，就是看到这个时候，有时候提醒自己说这些本质上没事。生气的时候说嗔不异空，空不异嗔，就是没有什么可嗔。当你有执着住这样子之后。多少就是一下子就了解本身梦幻般的现前，像一种什么宏观和微观的世界，好像是两重天，两个世界，一样的，就是说究竟实相和现象间呢，又是这种的差别，就是比较大了解说，所以多少如果。能够从了解不太那么100%相信自己的暂时的感官，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到底要相信的是哪一个，如果你一辈子只看过就是眼识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面的一般的这种层面，然后你觉得这个就是标准，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宇宙的标准，就是这样子显现的，它宇宙的真相面貌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一个人是研究的人员，他了解什么更多的细微的化学物理的变化，然后他看的时候不是那么相信他的眼睛以外，他还是会相信更多，觉得就是除了我眼睛看到的以外，这个里面有很多电子什么质子核子什么这各种各样的这些大量的就运转，那些都分得很细嘛，后来，所以这个真正的组成，他如果如果在以前古代的时候，佛说微尘呢，这里面这样那样的微尘很多名相，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一个概念，你没有办法拿实物给他看，说这个你除了有神通的人以外，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微尘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基于就是分析的理性的这种的相信以及信心，他们是确定有是这样子，事物是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微尘组成，就是细微的这些变化。但是当你就是用显微镜这些很清晰的把这些运动以及他们的这些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是从另外一个层次上面就是进一步认识了它的细微的实相，一样就是在你境界上面提升的时候和没有产生境界的时候又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理论上面有很多这样那样就是设想，最后发现就是一切现象如梦幻。然后就真的这个梦幻和没有证这个梦幻，你知道那是梦幻又是很大的差别，就有点像说你知道梦境是幻化的新的幻化，但是你每次做梦的时候并没有把它真正认出来它的这种幻化的特质，就或者你没有逃脱梦的陷阱。所以证悟的时候有点像你在不再被梦所迷惑，而且你跟梦经游玩的梦里面所作所为都是任运自如，想展开哪方面的梦的旅程，梦的镜像的这种转变你都游刃有余的话，有点像那时候跟只是知道梦是假的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有点像证悟和没有证悟而想象，这就是道理是道理但是觉知是觉知，所以有两个方面的力量。为什么我们要禅定呢？这些呢就是不是说好像没事情做所以才禅定，而是了解说道理是可以学的，可以从书面上面，可以从这些佛菩萨以及种种的这些大论师们经过很这种就是分析辩论，就是经过他们的亲自检验实证这样子就积累的这些经过这些能够积累一些见解，正确的见解。这些见解呢变成自己的经验，知识已经有了，但是经验要升起来的时候呢，一方面是需要有这种正量的上升，还有我们所谓的价值，一方面是这种有知识的人可以传授，正量有另外的有正量的人可以传授。那就是说他知道你现在就有点像过来人的话，他知道这个过来的路上面有什么样的这些障碍，说经过那时候狭隘的道路匝道窄道，这里哪里就是不容易突破，每个人可能多少有点差别，但是很多也是相似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别人的怎么讲呢困境在哪里，而指导和就是泛泛的谈的是有很不一样的。所以了解别人的困境有点像怎么讲呢医生，而且他自己不仅是医生，还就是病人也当过病人，那这样子的话他对这方面有足够的认识一样。所以我们所说的这种的就很有效的突破难点困局的这样的一些点，这种被称为窍诀嘛，就是说你可以转化的快。所以基于这个呢也是一样需要有这种禅定的支持，因为你首先要怎么讲呢在新的这个心灵的证悟的这个旅出的途当中呢，就是感知那些的时候，你的心都不专注在那些上面的话，没有办法看到那些景象。就比如说是别人给你带路去旅行看某些地方，但是你都不走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用。所以有点像你禅定的时候呢，就是你在正在就是熟悉的这个层面呢越来越能够领悟到这方面的层次。比如说一个人能够心安止30秒钟，但是你只能安止5秒钟，然后他跟你说30秒钟的时候就是就这么长的这个时候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因为两个人的不一样。所以一样就是见解上面豁然开朗这样子以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就是熟悉训练心，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训练心的这种清明觉知，而且这个觉知在细微的心识上面有见解的这种力量来破除错误的这些妄见虚妄的见解，所以这样子心变得越来越澄明，越来越接近它的真实。所以就是如是，就是心最后心的本质是什么，在你面前呈现的那个过程需要禅定的力量修行的力量来就是接近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我们最后再念一下心经，再做一下。这次呢就是说外境跟心本质上面都一样， 心也如梦如幻，外境也是如梦如幻，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心和外边这些很巨大的差别分别，外境不离心的这种投射，所以有这种的心，就是安住这样子。所以外境的真实也不过是就是外境上面，就是环境上面的一种名言，就是心的概念，这概念的投射，以及外境的这种就是缘起，外现象是由实相的这种空性缘起而现，那这样子缘起的这些，就是睡梦的人呢。制造声音图像里面的人物，但是其实他听到的闻到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心的幻化演绎，心里面就是你自己，是你的心里面投射的一切，既是你既是导演，你既是编剧，你既是观众，也是里面的男女主角，全部都不离开你自己的心。所以轮回也是一样的，轮回里面的各种就是不离开，没有离于你的投射而存在一个轮回。 很多时间。然后我们最后再念一遍心经啊，第五遍。这次不唱了，唱的有点现在还不够熟。嗯，上次有些日本的他们念的就很特别，和尚他们念的时候，就噔噔噔噔噔那样的，就是有点就是很有意思。还有越南的一些和尚念的也特别好，也不是好，就声音特别荡，噔噔噔噔噔噔，就是有一些人都笑出来了，当时那个法师很认真，就是因为听不懂那个到底念的那个具体的词嘛，好像在故意搞怪一样，但是其实不是，就是那我们一起念啊。
观
自
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不异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故其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知般若波罗蜜多，四大神咒，四大明咒，四无上咒，四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
这个主要是在说什么呢？就有点像，烦恼，或者是就是情绪、念头，这些呢都不是我们自己的自信，有一点像说那个天空一样。如果你的心的本质是蓝天天空一样，那我们讲到烦恼啊、情绪啊、就念头啊，就有点像里面在讲里面的乌云啊、白云啊、彩云啊这样子。所以，如果哪一天就是你平时只看到乌云、彩云这些，就是白云之类的，那时候呢，你认为这个就是你的内心。但是某一次经由某一种的理论说，这个虽然云密不透风压得很低，你每一次感受的大部分都是这些，但是其实你的自信湛然就是远远广大，远远超离了，而且这些乌云呢并不会伤害到它的这种蓝天，就是湛蓝的天空，也没有就真正阻挡这个蓝天。所以这里有点像说怎么讲呢，这些概念变或者是杂念，情绪、烦恼这些，和这个自信是怎么讲的不一样的。就是自信这个部分，你了解以后，这一切烦恼的束缚、烦恼的遮障，一切这些无明都已经就是自然消散于他自己的这种于无形，它来自虚空，消失于虚空有。所以这种的了解蛮重要的，就是见空性，以空真见断烦恼，这种。以这种智慧断烦恼，或者是以智慧，就是掌控所有的这些，相对的这些情绪啊之类的。所以这样子，这个也要有一种，就是心的本性清净是它的本质，但是就平时感觉烦恼是本质一样的，就是这个差别很重要，蛮重要。然后我们回向啊，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波他，愿度有海诸有情。
谢谢
上师，
谢谢上
师。张兴红，布地为刘春雷，上面有参愧佛子，红米手机，红米手机是。高清 德钦拉姆，现在有的就这么多。嗯，然后，然后谢谢大家参与，然后下一次我们再会，再见。
我们下次。
嗯，哪里哪里。